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
欢乐卡恰铺。
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，欢迎你收听欢乐卡恰铺。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，哦，不是要庆生哦，是我们要介绍几位新加入的欢乐小会员。不过呢，立心姐姐要再一次的先提醒一下各位小朋友，如果你希望立心姐姐为你在节目中庆生的话，请你至少至少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以前就要告诉我了，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事先录好的。如果你快要生日了才告诉我，可是你生日那天的节目我已经录好交出去了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在你生日的时候为你庆生了，这就有点可惜了哟。好，那我们要来介绍一下，来不及在节目中庆生的几位新加入的欢乐小会员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首先是5月1号生日的罗天一小朋友，小名是天天。5月1号的时候，他满3周岁了哟。他最喜欢过生日了，每个月的1号，哦，爸爸妈妈都会给他庆祝，特别的开心呢。恭喜天天小朋友加入欢乐小会员。接下来是5月4号生日，来自北京的陈笑宇小朋友，今年9岁咯。他还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叫星星，一个叫西西。笑宇喜欢做手工画画，最喜欢的栏目是卡恰碰侦探事务所。哇，笑宇还特别祝立心姐姐工作顺利呢，谢谢笑宇，也恭喜笑宇成为欢乐小会员咯。还有第三位是，哦，还来得及过生日的詹怡萍小朋友，就读澎湖县的石泉国小，生日是5月23号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喜欢跳舞、唱歌、看故事，愿望是希望妈妈的身体赶快好起来。哦，妈妈的身体怎么了吗？怡萍可以告诉立心姐姐哦，我们可以一起为妈妈祷告的。怡萍呢最喜欢听立心姐姐的节目，尤其是树墩子学校，个性呢有点调皮，很开心这次以高票当选班上的副班长，他也祝立心姐姐天天开心。 OK， 没问题，有你们在我就天天开心。好，还有一个呢是来自福建厦门的李心爱小朋友，小名是满满，妈妈说希望主爱满意，耶和华赐福满满。满满今年6岁了，9月就要上小学咯，非常喜欢听欢乐卡恰碰，非常喜欢立心姐姐，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收听立心姐姐主持的欢乐卡恰碰，谢谢立心姐姐。 好，今天的欢乐小会员欢迎典礼呢，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位小朋友都介绍出来，因为我们的节目不够长。那小朋友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吗？啊，今天是星期几呢？星期三，我们要一起去认识动物咯。那是什么动物呢？一起来听方舟探险去。
哎，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？
真的啦，你看就在那里。
那我眼睛借我，借我，我也要看。哇，是大象，还有斑马，
还有长颈鹿，
还有小白兔。啊，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，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。
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
小朋友，你喜欢动物吗？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
方舟探险去。
小朋友你好，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。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动物是端端端跳来跳去的袋鼠。啊，小朋友你知道袋鼠住在哪里吗？袋鼠呢，它们主要的家在澳大利亚的森林或者是草原，它们有大大的耳朵，听觉非常的敏锐哦，他们可以听到很远很远的声音，真是很厉害呢。不过其实袋鼠不止一种而已哦，袋鼠大概有50多种，而且呢，有的像人一样高大，甚至比人还要高，有的呢就像小猫一样小呢。袋鼠的英文是Kangaroo， 是不是很可爱的字呢？不过啊，这个英文字的由来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哦。在1770年的时候，有一位英国的航海家库克船长，他来到了澳大利亚的东岸，他第一次看到，哇哦，这是什么动物啊？有漂亮的长尾巴，然后呢，肚子里有可爱的小宝宝，到处跳来跳去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动物？
我好想知道。
于是呢，他就去问当地人说：“
请问这是什么动物啊？”
可是库克船长讲英文，那当地人呢是当地的原住民，完全听不懂英文，不知道库克船长到底在讲什么。于是那个原住民就跟库克船长说：“
Kangaroo。”
库克船长就以为，哦，原来这个动物叫做 Kangaroo。于是啊，后来呢， Kangaroo 这个字就被写进了英文的词典里面，就代表袋鼠。但是事实上，那个原住民所说的 Kangaroo 是不知道。哦，原来这是一个大乌龙啊。从此以后呢，袋鼠的英文就叫做 Kangaroo。 好可怜哦，它的英文叫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在它不是不知道了，它是袋鼠。那么袋鼠之所以叫袋鼠，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袋鼠妈妈的肚子上有一个育儿袋，当袋鼠宝宝出生以后，它就会住在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面吃奶长大，直到长大以后才会离开。不过小袋鼠并不是在这个育儿袋里面出生的哟，小袋鼠是从妈妈的两腿之间生出来的。那它生出来的时候很小很小，大概只有一个蚕豆这么大吧，而且啊，看不见也听不见呢。
它需要自己从妈妈的腿之间爬呀爬呀，爬进妈妈肚子上的育儿袋里面，并且找到奶吃。虽然它爬得很慢很慢，但是呢，上帝让它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在看不见又听不见的情况之下找到正确的方向，让它找到母奶可以吃奶哦。那这个育儿袋袋鼠宝宝要住多久呢？大部分大约是住个半年，直到它的后腿呢长得足够长了，才会离开妈妈的袋子到地上练习蹦蹦跳。哦，问题来咯，那平时小袋鼠住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面，如果拉屎拉尿了怎么办呢？还是得妈妈来清理了。怎么清理啊？总不能拿吸尘器还是拿扫把拖把来清理咯。好的，原来袋鼠妈妈是要用舌头来清理育儿袋里面的环境清洁呢。袋鼠妈妈您辛苦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袋鼠宝宝的身上。袋鼠宝宝如果第一次到地面上去蹦蹦跳的时候遇到困难的话，可能他成长的发育的还不够好，妈妈会让他再回到育儿袋里面，再慢慢的长大，再长成熟一点之后呢，再出来蹦蹦跳，并且呢，学习去面对自己的新生活。可是啊，小袋鼠在外面如果突然被吓到的时候，它还是会马上钻回妈妈的育儿袋里面。大概要历经3年的时间，小袋鼠宝宝才会真的长大哦。那现在呢，立新姐姐先跟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认识可爱的袋鼠咯。一起来听你使我双脚跳舞，来自于赞美之泉。
全地都向耶和华发出大声欢呼，用心歌颂你，用诗歌齐声赞美你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欢呼，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一同欢呼。你使我双脚跳舞，你使我灵欢唱，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全力赞美你。你使我双脚跳舞，你使我灵欢唱，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全力赞美你。用诗歌齐声赞美你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欢呼，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一同欢呼。你是我双脚跳舞，你是我灵欢唱，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全力赞美你。你是我双脚跳舞，你是我灵欢唱，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全力赞美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全力。
这首歌曲叫做你使我双脚跳舞啊，小朋友你喜不喜欢跳舞或者是蹦蹦跳呢？立新姐姐可是非常的喜欢呢。好，我们今天认识的是很会蹦蹦跳的袋鼠，他们蹦蹦跳可是有秘诀的哦。到底是什么呢？他们啊，不但有强壮的腿，还有一条又粗又长又强壮的尾巴啊。这个尾巴呢，平时在袋鼠休息的时候可以帮它支撑身体，在奔跑的时候可以帮忙保持平衡，还有调整奔跑的方向。在跳的时候呢，尾巴也会不断的摆动，保持身体的平衡，让它跳得
更快更远哦。要是遇到紧急情况，袋鼠在尾巴的帮助下可以跳出十几公尺远呢，而且最高可以跳4公尺高哦，比一层楼还要高呢。那如果遇到要逃难或者是受到惊吓的时候，袋鼠蹦蹦蹦蹦蹦蹦蹦往前跳的速度应该没有这么快，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，大概就是可以像汽车一样快。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么人类呢，观察了袋鼠的身体构造还有它的行为模式之后，也向袋鼠学了一些本领哦。什么本领呢？在1888年的时候，澳大利亚有一位短跑运动员，他叫做舍利尔，他发现了袋鼠跑得飞快的秘密。原来啊，袋鼠要准备起跑之前都会把身子压得很低，把它的肚子贴近地面，然后呢用两条强而有力的后腿使劲地往后一蹬，就飞也似的奔跑起来了。于是这位短跑运动员舍利尔呢，他就模仿袋鼠开始练习这种所谓的蹲踞式起跑。过去短跑运动员在起跑的时候都是站着的，而舍利尔呢，在起跑的时候学袋鼠趴低，用蹲踞式的方式起跑。哇，没想到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他的短跑成绩就有了很棒的进步，而且呢还在1896年的奥运会上创造了好成绩哦。从此以后，短跑运动员都开始采用这种蹲踞式的起跑，就是先把身体压低然后冲出去。而且呢，不只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蹲踞式的起跑，人类还发明了助跑器，让你在准备起跑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脚先放在这个助跑器上面，让你冲出去的速度更快更厉害哦。那小朋友，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奥运运动员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个小实验哦。你可以试试看站着起跑冲出去和蹲踞式的起跑冲出去，哪一个比较快哦？那除了跑步方面呢？诶，袋鼠妈妈的奇妙育儿袋也引起了医学家的兴趣哦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要是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没有待到足够的时间，太早生出来，就叫做早产儿，而早产儿的生命力通常是比较差的，很容易死亡，所以生出来的时候都要放在医院的保温箱里面。在1984年，有两位美国医生，他们看到了袋鼠妈妈的育儿袋，他们突然想到，诶，我们可以发明另外一种照顾早产儿的方式啊。他们设计了一个人工制造的育儿袋，把早产的宝宝放进育儿袋里面，然后呢，啊，这个袋子是贴在妈妈的身体上，宝宝住在里面又温暖，又能及时的吃到妈妈的奶，还可以听着妈妈的心跳，宝宝会感到很安心。哦，这么一来，早产宝宝的生存几率大大的提高咯。我们不得不赞叹上帝的创造真的很奇妙呢。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因着上帝创造了奇妙的大自然，人类在用上帝所赐予的智慧和创意去发明出来的哟。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一起认识袋鼠，下一次我们再去认识别的动物吧。欢乐卡恰碰母亲节专访。Hello， 张赞哥哥。
嗨。
母亲节快到了，那我想跟你访问一下，你跟妈妈之间呢，有什么样特别的回忆吗？
啊，其实呢，说到特别的回忆啊，有些时候是开心的嘛，有些时候可能是有一点不开心
被打吗？
这个好像分享也有点可怕。不过呢，小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经验，就是你去学习一样才艺啊，然后呢，你不想要练习，可是呢，就被妈妈逼着要练习。
你被逼着练什么呢？
其实张赞哥哥小的时候有学过钢琴嘛，那一段时间呢，我很不喜欢练琴。张赞哥哥的妈妈呢，就会提醒我，要鼓励我要多多去练琴这样子，对，但是呢，我就是很拗，我就不想练琴。然后有一次妈妈就很生气，她就呢，索性也不是索性，她就真的很生气，因为我就是一直讲不停这样子，她就把我的谱给撕了。
哎呀，看不出来耶，
对啊，
妈妈看起来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
是，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张赞哥哥有多坏，不听话到什么程度。那结果呢，我就坐在地上哭，因为我就觉得很难过，妈妈居然会把我的谱给撕了，
不是把钢琴砸了？
哦，不，
没
有没
有
没
有
没
有
没
有
没有，太可怕了。后来呢，妈妈也就她就去其他地方了，然后隔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她又回来。然后我原本以为他又要再来骂我了，结果没想到呢，妈妈就拉着我的手，然后他也哭了。
为什么？他
就说其实他不是要故意要撕我的谱，他真的是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认真练习。对，所以他是用心良苦啊，
是
啊，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。我们就两个人就坐在那边哭，然后呢，妈妈带着我一起祷告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，因为后来呢，我就不学钢琴了。
是这样吗？
应该是说后来我不学钢琴了，可是我一直记得这个画面，我记得妈妈她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而且她做这些举动，她其实都是因为爱的缘故。所以后来呢，张赞哥哥自己反而能够更多的去练习钢琴，就不用在妈妈在后面这样子一直督促我，我就自己想弹的时候，自己愿意弹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去弹了。那我觉得很谢谢我的妈妈能够这样的爱我，然后这样子的鼓励我，甚至虽然有这样的好像一开始像是不开心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后来她跟我解释这背后的原因，以至于我后来不会遇到钢琴就觉得很害怕。
那真是太好了。那这件事情会对你后来的待人处事的态度会有什么影响吗？
影响哦。我觉得让我更明白妈妈对我的爱。对，然后也更能够去想到说，诶，有一些人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也许未必就如我们外在看到的那样子。有些时候小朋友可能觉得啊，他好凶哦，或者是这个老师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很烦人。但其实呢，在他的背后可能都是出于爱的。其实没有老师或没有家长，没有父母亲会真的会就是故意要让孩子难堪或者不高兴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也趁这个机会呢，跟小朋友分享，其实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好好的回报他们，孝敬他们。
那你要不要祝小朋友的妈妈们生日快乐？
不是生日快乐。搞错了搞错了。好的，那张赞哥哥在这里呢，也要特别祝福，其实有很多的妈妈们，其实跟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聆听欢乐卡恰碰。那我也在这里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，上帝与你们同在。
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，我是立心姐姐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6章第5-12节，以及21-25节。撒母耳记上第26章5-12节， 以及21到25节。经文有一点点长，如果你还没有读完的话，你可以先按一下暂停，请爸爸妈妈，请家人陪你一起读完经文之后，再继续收听哦。哇，大卫又再一次的有机会可以杀掉一直追杀他的扫罗了。这一次，连他的手下亚比筛都主动提议可以替他下手，但是大卫却坚持不可以杀害扫罗。大卫并不是害怕退缩，也不是忍气吞声，而是深信审判在于神，神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更不是什么都不做。扫罗是神曾经高抹的君王，大卫不愿意用暗杀的方式来谋害曾经的受膏者这位国王。虽然扫罗有罪，但是审判的主权仍然是在耶和华神的手中的。像是解释给亚比筛听一样，大卫这回呢，不光只说审判在神，他清楚地说扫罗会有从神而来的报应，或许被神击杀，或许战死沙场，但是神并不允许大卫可以杀害扫罗作为报复。而上帝将来呢，也会因为他的顺服，他看重别人的生命，而赐他祝福的恩典哦。耶和华鉴察万事，他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，甚至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他都知道。有时候，我们看着欺负人的恶人迟迟没有受到惩罚，我们心里可能会觉得很不是滋味，但是我们可以相信，上帝的判断是公平的，恶人什么时候、如何被报应，完全是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该做的是学习大卫，坚持公义、善良、诚实的行为，持守上帝所给的诫命和使命，将结局交托给神哦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哦。亲爱的天父，你鉴察万事，你也必定按公义审判。求你帮助我持守你的诫命和使命，不去参与恶人的行为，将一切交托在你手中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新姐姐，让我们明天见喽。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全心全意全心全力赞美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全心全意全心全力。